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日的题目呢，叫做未来人的预言。大家相不相信有未来人呢？坊间啊，有很多未来人的故事哦。特别是我现在讲的这一个来自3906年的未来人。他的故事都很扑朔迷离，还几动人的。他不单止预言了2000年后的世界，还意外地预言了马斯克的结局。大家信不信都好，你们就当听科幻故事来听，都挺有趣的。一个未来人，他的全名叫做保罗·迪勒克，他出生在1889年的6月24日，又在1924年离世。人生啊，只有短短的35年而已。他生前是一名教授，在瑞士的一间大学教德语和奥地利语。他精通瑞士德语，因为呢，他生前留下了一本日记，整理了之后就是著名的迪勒克预言了。而一本预言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表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呢？就要从头讲起了。在1921年的5月32岁的保罗·迪勒克在瑞士的学校和学生上紧课的时候，突然间就昏迷倒地，送到医院诊断说他得了昏睡性的脑炎。自从1916年奥地利发现第一例的昏睡脑炎之后，在全世界就大流行，感染了100万人，死了50万人，死亡率非常高的，就算是醒翻啫，都很有机会得帕金逊症。其实保罗在1917年欧洲爆发的时候，就已经感染过一次昏睡脑炎了。那一次他昏睡了14日，后来醒翻之后就走过了一劫，想不到4年之后又再次感染。医生认为这一次没得救了，因为病情非常严重。这一次保罗一睡就沉沉地睡了一年，居然呢又奇蹟地醒翻。一醒翻他就说要找他的母亲，知道母亲在照顾他的时候已经离世。听到母亲离世的消息，他悲痛欲绝。原来他想将自己在沉睡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告诉最信得过的母亲知道。由于母亲的离世，使到他变得沉默寡言。本来他都有想过说给一些他的朋友知道，但是呢又想这件事情的离奇呢，会使到人认为他是不是傻了。之后他就将这件事深深地压在心底了。已经33岁的保罗醒翻之后，身体仍然很虚弱，决定搬去希腊居住。 因為他怕自己捱不過瑞士的冬天。希臘地中海氣候溫暖潮濕，對他的身體有好處。到了希臘之後，他找到一份工，是教授法語、瑞士德語和奧地利語，一直都很順利，氣候又很好，他又覺得很舒適和愉快。沒想到半年之後，他經常發燒，還有咳嗽，肺結核使到他的身體狀況就越來越差了。他自己都意識到自己可能捱不到幾耐，於是就瘋狂地寫日記，決定將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寫了下來。結果僅僅一年，他因為肺結核離世，享年35歲。臨死之前，他將這本日記交給了和他學德語的學生，他認為這個學生非常優秀。他，對那個學生說，我的日記是用德語寫的，你就用它來練習翻譯吧，有助你提高德語的水平的。這個學生叫做喬治·帕帕哈齊斯，當時只有19歲。哈齊斯呢，後來成為希臘著名的法學家、希臘國家委員會副主席、希臘哲學學會創始成員，和潘泰昂大學行政法學教授和校長，就即是當時希臘整個行政法律界最頂尖的人物。保羅呢，將自己的日記交給哈齊斯之後，就收拾行李回去瑞士，在回瑞士的途中離世。19歲的哈齊斯按照老師的要求，利用課餘的時間翻譯保羅的日記。保羅的日記是在1918年開始寫的，那一年他29歲，至到離世35歲，即是用了6年的時間。哈齊斯一開始翻譯覺得那些內容都很正常，首先記錄了保羅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經歷。保羅呢，曾經有一個青梅竹馬的戀人，那個女仔叫做安娜。學生時期呢，他們就深深相愛，本來呢，兩個人都準備談婚論嫁的了。不過安娜的父親希望那個女兒嫁給一個有錢人，安娜就堅決不同意。咁咁啱，安娜的母親突然病重離世，在離世前呢，她就吩咐安娜要聽從父親的安排。她說希望安娜以後的生活過得好，安娜就只好遵從母親的遺願，嫁給那一個有錢人。之後呢，安娜就在山坡上邊向傷心的保羅告別。保羅就問安娜啦，咁係咪我哋以後都冇得見面㗎啦？安娜回答話：唔係啊，下次見面我會編織一個花環戴喺你嘅頭上。安娜結婚嗰陣時，按推算啊，大約係16歲。結婚之後，安娜一直就鬱鬱寡歡，身體呢就唔好啦。醫生都表示，當時安娜嘅身體唔適合生小孩，但係呢，佢嘅丈夫就希望安娜盡快生孩子。最後，安娜在結婚2年內懷孕，懷孕之後重病離世。這件事對保羅的打擊就很大，從此以後 保罗就患上了抑郁症，整整消沉了9年。他的日记就是将这一段感情写在最前面。后来呢，哈齐斯一路翻译下去的内容啊，就不一样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看下保罗后面的日记写了什么。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帕帕哈齐斯一直地翻译下去，发现后面的内容就不一样，写了一段未来的事情。日记里面有年、有月、有日。哈齐斯以为老师是在这里写小说，不过随着翻译的深入，发现后面的内容啊，才正是整本日记最庞大的重心。主要讲的呢，都是未来的预言，是一本未来的日记，记录了老师去过未来经历的事情，然后呢又回到了现在。最终哈齐斯用了14年的课余时间，不停地翻译完成了老师的日记。他认为这些内容很重要，而且呢还坚信日记里面写的内容是真实的。他甚至几次去到瑞士寻找老师的下落，始终都落空。在他决定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怎知道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所有国家和德国打起上来。因为这本书的原稿是德语，当时的德语内容啊，都认为是可疑的，有通敌的可能。更不幸的呢，是在1944年第二次大战打到最火热的时候，哈齐斯的住处被希腊的军队征用了。当时的哈齐斯已经是大学的教授，还是个富二代。他的父亲呢是希腊知名的律师，家里独门独栋，被军队征用之后，发现他房间保罗的德文原稿。哈齐斯就立刻解释了，他说这一本不是违禁品，是我老师的一本日记。希腊的军人他又不懂德文，他说有可疑就要拿去鉴定的部门鉴定，这样说如果没有问题呢就会归还，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头了。就是这样，原稿就丢失了。好在啊，翻译的内容保存了下来，这样又过去了5年。二战结束之后，希腊又打内战，直至内战打完，哈齐斯还是念念不忘书的内容，但是呢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出书。他就想了，那我就先分享一些好朋友看看。咁佢個好朋友啊，都唔係一般人喎。佢哋唔係神學教授，就係神哲學家，仲有啲係共濟會嘅人添。共濟會嘅人攞走咗資料之後， 即刻就將佢定為珍貴嘅材料，話依本書啊太重要，絕對唔可以流傳到外邊俾大眾知道咁話，應由共濟會嚟秘密保存。咁樣翻譯稿喺共濟會又保存咗20年，去到1960年。哈齊斯已經是大學校長，他在共濟會的強烈反對之下，毅然地在1973年將這本書出版了。這本書出版之後，在歐洲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他是一個法學家，出這樣未來無法證實的預言，有些人就懷疑他的動機了。當時歐洲因為這本書分成了三派，一些人認為書裡面寫的東西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未來的預言書，需要仔細地研究；又有一些人呢，他認為是精心虛構的故事，目的是要引發人民對社會靈性和人類命運的思考，目的都是好的。不過還有一些人就認為是一個複雜的騙局，肯定有深層的目的地說。那究竟書裡面寫了些什麼呢？保羅在日記裡面說，他在1921年昏迷的時候，一開始他就處於半睡半醒的狀態，他知道周圍很多人走來走去，他們還將他搬來搬去，不知過了多久終於安靜了下來。他努力地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有兩個醫生站在床邊，雖然這兩個醫生的衣着就不像是醫生，但是呢又說不清楚他們穿著什麼的衣服。保羅就問了一句了，我媽媽在哪裡？兩個醫生就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一個醫生跟保羅說了幾句話，保羅都聽不明白，只是聽到幾個英文的單詞。難道將我送到了外國的醫院？於是他又問了，我在哪裡？年紀大的醫生聽出好像是德語，於是就用流利的德語說，安德魯，你不認得我嗎？保羅說，安德魯是誰啊？醫生就解釋了，你因為一場意外事故頭部受傷送到了這裡，你不記得嗎？保羅驚了驚，即刻就想落床出去看看究竟是什麼地方。結果他走到一面鏡的前面，發現鏡裡面影出的人不是自己，是一位比自己年輕的年輕人，樣貌完全和自己不一樣。他心想，我是不是死了？到了去天堂還是什麼地方呢？醫生從他的講話知道，他使用的是一種非常古老的語言。他就問保羅了，你現在是在哪一年呢？保羅就回答說，現在是1921年。醫生立刻就說了，現在是3906年、哦、保羅說不可能，於是他就向外跑，去到一個窗口，窗外的景象一下子就將他鎮住，這麼美麗高耸入雲玻璃一樣的建築，天空上邊會飛的汽車，翠綠的植物，一眼望過去是這麼美麗。雖然自己是個語言的教師，看到當時的場景都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形容了，只能夠用美麗來形容窗外的情景。因為大部分的景象他都不知道是什麼來， 整個人就呆咗喺窗前好耐。我哋休息一下，下一節我哋睇下保羅喺3906年生活得點樣。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保罗呢在窗前边企咗好耐，佢唔相信眼前嘅情景。呢个时候，医生似乎理解到系乜嘢嘅事情啦，于是就同保罗解释，佢话：你叫安德鲁·洛瑟姆，系一名天才嘅物理学家，因为一场严重嘅车祸，使到你的头部受伤，抢救无效，进入了濒死状态。在濒死状态15分钟里面，医生将你大脑的温度降低，重启你的心脏。可能啊，就在这个时候，你的意识发生了变化。现在是3906年，你应该是穿越来到这里。保罗即刻就想到，咁安德鲁又去咗边度？医生话唔知噶，有可能穿越到边一个嘅身体里边，因为保罗嘅身体仲喺昏迷嘅状态。呢一边安德鲁就醒咗，即系话一个濒死体验人嘅灵魂穿越到另一个濒死体验人嘅身上。医生解释完，保罗开始慢慢地理解周围的状况。他说自己的惊恐啊，变成了焦虑和迷茫。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尽快回家，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为了恢复身体，保罗在医院住了12日。渐渐恢复之后，医生就带他见两位长老，说是未来的智者。智者呢问了保罗很多问题，两位长老一致认为是发生了意识转移，虽然在未来世界很罕见，还是可以理解的。医生就安慰保罗了，过一段时间会好一点的。之后保罗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就是一日24小时他不会睡觉，还是很精神抖擞，睡不到那就找些事做下吧。在住院的期间，安德鲁的导师耶格尔和安德鲁最好的朋友斯特凡经常会来到医院探望他，这样保罗就受益匪浅了。好朋友斯特凡带来了一个读书机器，它叫做雷根斯雅奇，是一种有图有声音的解说工具，有些像现在的平板电脑。保罗一边学习当地的语言，一边和前来探望的斯特凡和耶格尔进一步深度地交流。当他们听到保罗讲了自己人生的来龙去脉之后，耶格尔就说给保罗知，我们现在不是古老的时代，尤其是对人类和生命的认知已经完全不同了。你认为 安德魯死去15分鐘變成了你，不證明安德魯不存在的。你懷念你的母親，她雖然生活在1920年代，又不等於她不在3906年存在的。這個答案是不是很費解呢？保羅反反覆覆地思考，消化著這個答案，腦裡邊突然就產生了一個很奇怪的想法，難道安德魯就是2000年後的我？我就是安德魯？我真的啊，要重新地看待和接受這個世界？保羅要補的課真是太多了。2000年過去，人類走過漫長的歷史文化和科技發展，使到整個社會的形態都需要保羅去學習和理解。耶格爾還說3382年作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那就是當時人類的公元元年了。地球文明建立了雷特斯塔特，即是全球法律和秩序。當時的人類物質文明已經是空前的發達，精神境界呢是史無前例那麼高，全球的秩序幾百年來都沒有犯罪的現象。斯特凡說，遠古時代人類的祖先啊曾經試圖殖民火星，他們在2204年成功地登陸火星，還建立了一個個殖民地。在60幾年的殖民歲月，人類因為技術還未成熟，對火星的了解又不夠，所以遭遇慘敗，使到上千萬人失去生命。斯特凡還說，人類呢在2309年左右經歷了一場中等烈度的核戰爭，人口急劇下降，英文區的人口下降得特別劇烈，歐洲和美洲是戰爭的重災區，所以留下的英文人口就不多了，而講北歐語系的相對就多了。現在3906年的語言就是一種北歐和英語的混合語種。耶格爾和斯特凡將他們現在的電特斯塔特時代的成功歸功於道德水準的提升和穩定。他們還說，其實啊，人類在埃爾德勒時代就已經解決了經濟問題了，消除了貧困，但是呢，人類還是未能夠找到幸福，所以大家意識到幸福不是來自物質，而是來自一個穩定的道德觀念。醒悟之後的人類開始尋找自己的救世主，經過漫長的1000年，他們終於成功了。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繼續看看保羅在3906年還有一些什麼神奇的經歷，以及這一本日記帶給現在人類的影響。
廣結善緣千萬家，
集知識家庭節目，
為你人生
製造正確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歡迎 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保罗在3906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几乎适应了这个全新的社会形态，有机城市高度融合，社区自给自足，神奇的建筑好像有生命一样和生物的技术自行生长，自动调节温度、湿度和光照，还能够自我修复更新。人类居住在绿色植物湖泊的环境，空气清爽，人和自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共处。全球范围极速移动的磁浮交通飞行器不需要任何消耗燃料，零污染，零损耗，所需的能量来自宇宙能量场。地面不需要有道路，全部交通都是在空中。更加惊人的是，人类大脑和科技结合，传统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被大脑取代。年轻时只需要参与两年的社会工作，其他时间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保罗还稳定地接触安德鲁留下的社交圈子，而且还结交了一位叫做希尔维亚的女朋友。保罗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越来越少想到1920年代的生活。这个时候意外又发生了，3906年的一日，保罗带着女朋友希尔维亚来到一个山坡，两个人在山坡上玩得很开心。希尔维亚还用花草编织了一个花环戴在保罗的头上。蛤？希尔维亚是不是平衡宇宙的安娜？约会结束之后，保罗回到屋企，本来想看下书，因为保罗已经一年没睡觉了，他突然又觉得很累，在床上一睡就睡着了，这样一睡又回到了1922年。保罗睁开眼睛看到1922年的病房，他很无奈，刚刚喜欢了3906年，转眼又回到了1922年代。后来他将这一段难以置信的经历写成日记，被称之为穿越日记，又叫做未来编年史。由于社会环境和内容十分离奇，使到这本日记整整藏了50年，直到1972年，76岁的哈齐斯在学术圈里面有人的鼓励底下决定公开出版。经过半个世纪，直到90年代，一位希腊学者将它翻译成英文，以未来编年史为名出版了，终于在国际引起了轰动。可惜帕帕哈齐斯已经在1991年离世，享年86岁，看不到这本日记的出版得到关注和认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本日记的可信度很高呢？有4点关键的理由使到人深信不疑。首先呢，日记的内容极其复杂，包含着大量关于未来社会科技和哲学的详细描述，无论从深度定是广度的考虑，以1921年的认知水平和科技的背景，要编造这样纷繁复杂的内容几乎是不可能。 就算是當時最有想像力的科學家，亦都難以構建這麼完整和合理的未來世界。科技發展的路徑和文明進化都顯示驚人的前瞻性。其次呢，哈爾斯多次到保羅家鄉試圖驗證日記的真實性。一個理性的學者不會毫無根據地投入這麼多的精力在一個純粹虛構的故事裡面。第三呢，如果是捏造，那哈爾斯又有什麼動機公開地誇張的內容，只會使他學術的聲譽帶來巨大的風險。作為一個德高望重的大學教授和校長，他沒有理由用自己的聲譽冒險。更加令人深思的是，壓了50年才決定公開這一本日記，而他自己呢，又沒有從中獲取任何的名利。就算你是否相信靈魂穿越的可能性，將這本日記當作一本精彩的科幻故事來讀，都是極具價值的。保羅在3906年的世界裏面，他明顯不熟悉一個社會的結構和技術，他呢就好像一個局外人，使到當時的人知道他是一個穿越者，而耐心地向他介紹以一個世界的歷史和現況，幫助他適應這個無比陌生的環境。在3906年，人類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完全統一成為一體，國家政治制度全部消失，變成一個由高度智慧全息意識管理全球性自治社會，所有重大的決策都由全體人類共同參與，每個人都是決策的一部分，通過意識連接直接參與全球的治理。令人吃驚的是，未來地球的人口啊，只是得10億人，比現在少了一大半。這一巨變是由21世紀至到22世紀一場全球性災難。當時社會充滿各種衝突，戰爭和經濟危機接連不斷，最終導致大崩潰，各國政府紛紛瓦解，以一種黑暗時期持續了100年。直到2300年，世界先恢復元氣，重啟文明。時間的關係，這一集的時間到了。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